好，弟兄们平安，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继续仰望主，继续来看顾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继续来学习出埃及记会幕的制作里边很多的信息，求主看顾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是第25课，还在25章，所以我们进度还是比较慢的，想多讲一些更细一点一些的信息。今天呢是会幕的制作后边这几章呢都是在讲到关于会幕的制作，所以呢很重要。这里边有很多属灵的意义的，不只是这些的物件。好，那第一个呢就是约柜，这个约柜啊是会幕的中心最重要的，因为这个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也是神的宝座，施恩座就在这个约柜上。约柜呢又是这个核心是约，神的约，约板在这里边，所以呢这是会幕的中心了，是最重要的，把它放在第一个来讲。就是第十节说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就是约柜，这个尺寸呢是长2.5肘，宽1.5肘，高1.5肘，那这个宽和高是一样的，都是1.5肘。那这里面有一个度量单位，就是肘。这个肘呢，是非常多的地方要用到这个肘的。这肘就是那个时候用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长度，就是从这个肘关节到前边手指头，这个距离大概45厘米。当然人的高度也不一样，这个肘的长度当然也不同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叫做肘，但是呢是固定的，就相当于45厘米。那有这个单位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约柜这个尺寸是长是1.12米，这个宽呢和高都是67厘米，不大是吧，比我们普通的桌子还小一点。这个其实这柜里边就是后边我们会知道又放了两样东西，其实呢主要就是放约板的，也不需要太大。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就是用皂荚木做一个柜，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用皂荚木。接着11节说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这个都很简单的信息，但是呢每句话都有意义的。这里边说要里外都包上金金，就是这个柜子啊分里面外边是吧，不但是外面要包上金金，里面都要包，也就是说整个这个柜子从外边看是整个的全是黄金的包着的，甚至呢里面如果我们到里面去看呢也是看不见木头的，也都是全包上金金的，是非常的这个重要是吧，连里面都要包。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后边还要讲其他的就没有这个待遇了，其他就只是说外面包上金金。四面镶上金牙边呢就是装饰了，这个我相信没有特殊的意义，就是漂亮。那另外呢就是有4个金环，那这个4个金环呢也是，这个不是为漂亮，这个就是实用的，是为了将来呢要在这里边穿上这个杠子要抬这个约柜的，这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皂荚木，为什么我们看这所有的会幕里边的这些的器具，这些的可以说这个不管是柜子桌子还有香坛全是用一种木料，就是皂荚木。这个皂荚木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全用皂荚木呢，不用其他的别的木头呢，这里边有一个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需要，另外呢也有属灵的意义的。我们要知道中文也有皂荚木，但是呢我们中文的皂荚木呢和这个圣经里边皂荚木不是一个东西啊，是不一样的。那圣经里边的皂荚木我们叫做，我查了一下叫金合欢这一种木材， 那中国皂荚木呢是另外一种，主要是用于制药的，这个是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要搞混了，中国这个皂荚木和这里边的说的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为什么要用皂荚木这种东西呢？我们先看它的特性，这个皂荚木的特性。皂荚木呢，它是木质这个紧密坚硬，不容易变形，而且呢能够适应温度、气温这个和湿度的变化，然后呢能够长期的拆卸运输，这个能够适应这样的折腾。一般呢有的木头呢这样一折腾呢就散了，甚至就断了。这个呢皂荚木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的坚固、结实、耐用。另外呢它能抗虫防腐，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大家想想，在旷野就40年的时间，那进入迦南地以后，这个桧木还在的，是吧？在这个叫什么示罗，在示罗待了很多年的，所以说呢，这个要求这个木材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特性，能够耐久，能够防腐，不长虫子。这个呢，和它这个木材它本身的性质是有关系的。这个木材的生长的环境呢，就是在旷野当中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它照样可以生长。不管是干旱还是这个湿，还是这个温度高温度低，它都能适应这个生长。所以说呢，而且呢，这个皂荚木它有足够大，它能够找到从里边找到够粗的这个木材。如果都是灌木的话，大家想也不能用，是吧？所以说这个金合欢树这个树种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呢它都能生长，它的根系是很发达的，能够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那这个呢也是从属灵上来说也能够预表这个神的百姓，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够生存，有这样的这个坚固的这种韧性另外它有够强度，是吧？能够大家想想抬这个约柜还倒不太重量，抬这个祭坛呢就重了，祭坛是很重的，也大，是吧？上面有铜，所以呢它又有足够的坚硬度，耐久性。然后呢所以呢这个是当然是我们想神的预备，神就是掌管万有嘛，也为这个桧木预备了这些的材料。当中一个呢就是大自然里边找到的这个皂荚木，这是非常一个有特点的一种木材。我们说了，这个皂荚木象征的就是神的百姓在败坏的世界当中还能够生存，在恶劣的逼迫当中还能够发展，这是一个象征着神的百姓。那这个里边呢又讲到要包金，是吧？这就是说这个金呢是最贵重的，是一个荣耀，是很有光泽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从属灵意义上来说是代表神，是神和人同在，是吧？这外边是包着金的。所以我们看所有的这个桧木里边的这些的器具，约柜、陈设桌、香坛都是包金。那就是一方面是人在里面，神呢代表神的荣耀，神与人同工，这是另外呢，神也对人是一个圣洁，是一个保护。后边进入迦南地以后，后边建了第一圣殿，大家看就不一样了，是吧？那里边讲的都是香柏木，那香柏木和皂荚木就完全不一样，香柏木是非常高贵的，是这个适合在圣殿当中。圣殿有保护嘛，是吧？外边有石头，在里边它就不需要像皂荚木那样适应这种特殊的这种外界的环境，高温这个高湿的这种考验了，圣殿里边就没有了，是吧？所以说呢，它是这个皂荚木完全另外一个特性了，就在圣殿的时候就使用，这不是圣殿里面就使用香柏木了。我们看香柏木和皂荚木，它们的特性都完全不一样。但是呢这个都是神预备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场合来使用。 两种木材，一个是皂荚木，一个是香柏木。那香柏木我们将来这个我们自己就可以看，在列王记里面讲到用大量的香柏木是吧，从海上运过来，专门是让这个推罗的王帮他去采伐的，这是很大的一个工程的。另外我们再看一些细节，就是装这个四个金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装这个四个金环呢，是在柜的四角上的，角就是这个 foot 角。我们中文呢很丰富，我们中文这个发音呢，这个角，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角和这个角落的角读起来都是角。另外呢，这个角落的角呢，同样一个字，不但读音一样，这个字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牛角也是这个角。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四角，这到底是四个角落呢，还是四个牛角呢，这个还得看英文，至少看一下不一样。那这里边讲到的四角上呢，就是 foot， 就是这个底部，就这四个金环呢是安在这个约柜的四个腿的下边的。那为什么要安在这个地方呢，是有目的的。我们如果看其他的这几个需要抬的这几个东西，一个是祭坛，燔祭坛是吧，大的最大的，另外呢就是陈设桌，这里边的这个桌子也是要抬的，还有呢就是香坛里边这个烧香的这个香坛都是需要抬，但是呢另外几个这个也是需要安金环的，都是在上部，在比较靠上边的这个部位。那这样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金环装在这个脚部是底部的，那当人们四个人是吧抬四个角落，把这个约柜抬起来呢，这个约柜是在什么位置呢，是在人的头部以上的是吧，抬在肩膀上，肩膀到头顶大概20多公分，我们看这个高度是67公分的是吧，也就是说在人的头顶以上还有差不多半米左右，在高于人的头顶的这个约柜。那其他这几个呢都是在上部，那抬起来呢看不见了，不高于人的头顶，就是抬的其他这几个东西呢在远处什么都看不到，就是这几个东西抬起来是低于人的头顶的，只有约柜，它这个约柜它这个环呢是放在脚底下的，放在这个腿的接近地面的这地方，那把抬起来它就高了，高于人的头顶。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这个行进的这个队伍从远处看只看到一个约柜，其他这几个看不到的。这个真是要读经要仔细，我们看这个金环的安放的位置就能够想到这样一个结果，就是从远处看只见约柜，其他这几个都看不到。这个意义很重大是吧，我们叫荣耀归给神嘛是吧，要彰显神，不能彰显其他的东西，只见一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嘛是吧。在民数记的10章这里边21节说，歌瞎人抬着圣物往前行进，他们未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好，那是这个安排的非常合理的。歌瞎人就是摩西所在的这个家族，利未人这个家族，他们是抬着圣物的，就是里边这些的约柜呀、桌子啊这些东西的。那其他的帐幕呢，就是外边这些东西，这个呢是由米拉利啊他们这些家族他们来抬的，他们是先走。我们看这个12个支派行进的当中，第一个是犹大带领的，那这个歌瞎人抬着圣物呢是在正中间，前面6个支派后面6个支派，他是在神的百姓正中间的，说明重要嘛，摆在正中间。那这个抬着帐幕呢是在前3个和后3个之间的，也就是说当歌瞎人抬着这些圣物到达要停的这个落脚点的时候，这个前边的其他的这些家族抬着这些帐幕，就是外边这些东西已经提前都给支搭好了，就像一个帐篷一样， 先已经搭好了，等待这个里边的圣物，就是约柜这些碗道，到了以后呢，就直接可以进到这个帐幕里边去，直接安装了。所以这个设计的也是非常合理，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就是我刚才我们说的金环，以便抬这个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啊。这个我们看，这个不是说经常把这个杠子抽出来放在别的地方，不是的，一直在里边穿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要经常的要搬家嘛，就不需要来回又抽出来要穿回去，是吧？一直就是在里边穿着。就包括放下的时候，就是放在这个至圣所里边，这个杠还是在这个环内穿着的。这个一方面是免得来回这个穿拿下来这样的麻烦损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操作。接下来十六节说，必将我所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内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放这个法板，是吧？后边要放这个装玛拿的金罐，那是后来的事情。接着十七节说，要用精金做施恩座，这个就是施恩座是和约柜其实连在一起的。柜子呢是个柜子，是吧？然后呢上边，在这个上边这个平台上放这个施恩座。我们看这施恩座的这个 size 呢是一模一样的，也是长二肘半，宽一肘半，和这约柜是大小一样，就是平铺在这个约柜上边的，也就是说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黄金制作的一个平板，应该是不厚的一个平板。这平板呢就是施恩座，在这施恩座上呢也是有东西的。接下来十八节说，要用金子锤出来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啊，这头做一个是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连一块连接在一起。施恩座的两头，就是约柜一边一个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嘛，这也是一个雕刻的一个金的一个基路伯的一个形象。我们在网上如果我们去找的话可以看见的，当然这都是人的想象了。这个基路伯呢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形状，然后呢有两个翅膀，这两个翅膀呢是支起来的，这个后边会讲到啊，二十节就会讲到。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为什么两对脸朝着施恩座？因为神就在两个基路伯中间的，在施恩座上，施恩座嘛，神施恩的地方，神就在这个，这是神的宝座。那两个基路伯他们是跪着的，是在神面前跪着的，两个翅膀张开是要遮掩，遮掩就是保护嘛。这个基路伯的意思就是这个遮掩施恩座就是保护神，我们以前讲过的，神不需要保护的，这就是对神的尊荣，是吧？要这个基路伯就是守护天使，一个是在神面前的尊敬敬拜啊，跪着，然后呢这个翅膀张开遮掩约柜。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撒旦原来他也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是吧？是最尊荣的天使，在神的旁边的。这里边讲到了这个基路伯是有一个形象的，是吧？虽然是人想象出来，当然现在的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形象是人想象的，但是呢当时制作这个基路伯当然是圣灵的带领感动，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制作的。这个基路伯有两个面对面跪着张开翅膀遮掩中间的这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呢就是神在这里边。我们接着看二十一节说，要将施恩座安在约柜的上面，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内，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啊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我们看就是说摩西 朝见神在会幕当中，神就是在这个诗人座上与摩西相会。这个与摩西相会不要理解成摩西也跑到诗人座上去，就是神自己他在诗人座上，他在那里边和摩西相会，就是他在那里边接见摩西。摩西呢是在会幕当中，是应该是跪在神面前的，就像这个基路伯一样跪在神的面前领受神对他的吩咐。也就是说这个诗人座是神的宝座，神说你要为我造圣座是吧，我可以在神的百姓当中居住，神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个诗人座，叫做诗人座就是表明是神的宝座。但是呢并没有说这里边安把椅子神坐在那儿，不是的，神是灵是吧，神不需要有个椅子，也不需要有个这个床休息，神就是有个地方，就表明神在这里边与人相见，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下面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这个器具了，这个又叫可叫家具，在这个会幕当中就是桌子，陈设饼的桌子上边呢，除了陈设饼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金灯台。那这几个呢都是也是比较重要的，是和神的百姓关系很密切的。二十三节说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那我们看这个陈设桌呢就小一点是吧，长和宽都比约柜小了半肘，这里边是长二肘，宽一肘，半肘呢就是二十多公分。那这里边呢这个尺寸呢可以大家大概想一想，二肘呢就90厘米，不到一米。那这个宽呢是一肘嘛，就是45厘米，很小的这个桌子，其实是吧，就放两样东西，一个是陈设饼，一个是金灯台。二十四节要包上荆巾，看这里边就没有说这个里外了，当然这个桌子也没有里，就是一个台面嘛是吧，就是一个表面。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这个掌啊也是按照人的这个身体的尺寸是吧，一个计量单位。那当然这个应该是相当1/3的这个肘，也就是15厘米左右。在这个横梁上也要镶金牙边，这都是为了装饰。那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横梁的功用，但是呢我们看这里边呢有一个用途呢，就是这个金环是吧，接下来说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那这个金环大家想想是在桌子的四个角，没说在下边，这个角就是角落的角了是吧，不是那个人的角，那个角那个角呢就表示在下边的，就是桌子的四角的四角，这个四角呢就是腿儿，四个腿儿的四个角。那这个呢还看不到是在高处还是在低处，那下边这句呢就是更清楚了。27节安环的地方要挨近横梁是吧，那横梁是在哪儿，横梁是在桌子面旁边嘛是吧，这个前面很清楚的是吧，在桌子的四围嘛，就是这个桌面的四围做四个横梁。那这个金环呢挨着这个横梁，也就是说是离这个桌子的平面是很近的，是比较靠上的位置，这四个金环。就是我提醒大家这个桌子也好后边都可以看到，这个台这个金环呢都是在上边，你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抬起来以后这几个东西呢是在人的肩膀平齐的是吧，这个没有高于人的头，所以呢远处是看不到的，这是一个要留心来看才能够发现这个问题。啊，其实28节说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是吧，另外就是这个上边的一些的配件辅助的一些的小的东西。29节要用桌子上的盘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 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精金制作。奠酒就是倒酒了，当然要用这个爵，其实就是杯子，那个杯子比较细长，有一个长的嘴儿。和这个瓶呢，当然也是装酒的瓶子了。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摆设陈设饼。大家知道，陈设饼就是献祭，是吧？这陈设饼是祭祀要吃的。好，接下来31节，要用精金做一个灯台。那后边呢，就是金灯台的制作了。这个灯台制作呢也是很复杂，里面呢也是有属灵的意义。这个灯台呢在启示录当中也出现，告诉我们很明确，这个金灯台呢就是代表着教会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金灯台的制作非常的详细，很复杂的一个说明，告诉我们说，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的金灯台很大的，这个金灯台啊是中间一根柱子，上面有个灯盏，就是灯盏就是放灯的，当然那个灯呢就是油灯了，它那个油呢是放在底座那里边是有油的，然后用几个捻儿把这个油吸上去。那旁边呢各开出来，你看接着说呢，这旁三个那旁三个，就是各一共有6个枝子，就像树枝一样的，一边三个，也是弯上来的，从上面看是平的，一排7个灯盏。33节说，这旁每枝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岔出来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大家有没有留意这里边讲到一个细节，就是形状像杏花。前面说呢，所有这些都是由一块锤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在制作这个金灯台的时候不是焊在一起的，一块一块拼在一起的，而是由一块一整块的黄金。当然这个需要技术了，是吧？这个锤怎么锤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金匠，是吧？又叫银匠，一点点锤锤出来这个花的形状，不知道它怎么做出来的。而且中间是空的，大家想一想，中间要有那个捻儿啊，是吧？要有油能够过去，而且呢还要锤出来这个花，这个球就是花苞嘛，还要有花，这个形状都要弄出来，麻烦，真的很麻烦。这个象征什么意思？就是一体嘛，教会是金灯台，就是一体的，完全的合一，是吧？这个一块锤出来就是这个意义，不可能有别的意义的。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杏花，杏花是很特殊的。我们看旧约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提到杏花，为什么金灯台里边这个装饰是要用杏花这个形状？而且呢后边34节又提到一次，提了3次，形状像杏花，讲到这个花呢都是杏花的形状，没有说这个7个灯上面都有这个花的形状嘛，然后这个是杏花，那个用桃花，然后用这个菊花呀，各种不同的花都很漂亮嘛，没有，它就是都是杏花的形状，说明这个杏花是有意义的，有特点的，是吧？不是随便的。我们要知道圣经里边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不可以说哎就随便找个花嘛，这个不是。圣经里边一直在强调制作任何的物件必须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反复强调这个事情，说明任何的细节都不可以按人的想法随便做的，都有意义。那这里边上下文我们找不到这个杏花为什么要用杏花，那我们呢从圣经里面可以去其他地方找，我们叫以经解经嘛。那我今天呢就花点时间跟大家 查考一下旧约里边的杏花都在什么地方出现了，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一看呢，就其实很清楚的就能够看到为什么要用杏花。首先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十七章第八节，这个十七章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以色列十一个支派这个抗议什么呢？为什么只有这个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祭司？那所以呢，这里边就摩西让这个十二支派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每个支派的长老他们的杖拿过来和亚伦的杖放在一起，都放进这个会幕里面去。那结果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第八节说，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地位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这个是太神奇了，是吧？这个杖本来是一个干的一个木头，已经没有生命，这个任何生命的特征了，做杖了嘛，已经早都干了嘛，是吧？居然呢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还结了熟杏，这杏都熟了，一夜之间呢，这个杏都有生长期的，对吧？你就说你能有恢复生命，你得有时间呢，它得长嘛，还怎么能够开花又这个结了熟杏？这个杏从结杏到熟也得起码得一两个月，对不对？居然一天之内全完成，结了熟杏。我们不管这个过程，就说这个这里边为什么要用杏花，是吧？这里边就是开出来是一个杏花，但是呢也其实呢也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只知道这里边也是杏花。那我们再看一地方呢，在传道书的十二章呢，这一段比较长，我们读几节吧，跟大家。这段讲的就是人在这种无奈困苦悲伤当中的一些的感叹。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是开篇，就是提醒人，我们要在我们头脑还清醒，我们还能够思想的时候，还没到就是已经没有意识了，没已经临死的时候了，就在那时候纪念已经来不及了，没有意识了。就是我们趁着我们还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们要纪念我们的神，造我们的主。接着说呢，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接着说呢，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你看这些的景象，这些的氛围都是很让人悲伤失望忧愁的，是吧？老了嘛，发颤了嘛，身体都弯曲了嘛，是吧？这些都是很让人无奈的衰败的一种景象。接着说，街内关闭推磨的声音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唱歌的女子应该是年轻的，应该声音很好听，对吧？她这是这个声音都衰微了。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看这些，所有我们看这些呢，讲的都不是好的事情，是吧？人怕高处，就是人衰弱嘛。这个强壮的人不怕高处的，行路也不会有惊慌，都是不好的事情，表示人的衰微衰老，这个残败。接着就讲了杏花开，杏树花开，蚱蜢成为重担，蚱蜢那么小都变成人的重担了，说人很软弱。那时候说，人所愿的都废除，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好，这里边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好的，对吧？忽然说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杏树开花。这个杏树开花不是好事吗？为什么所有的都是让人很悲哀的一些的事情发生，突然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杏树开花？你看，人归他永远的家，就是人死了嘛，吊丧的在街上往来，你看全是死亡、疾病、痛苦，是吧？绝望，这个死亡的阴影笼罩了这个人间。这个时候呢，杏树开花。接着第六节说，银链折断， 金冠破裂，你看金银都是很耐久的东西呢，现在不是断了就是裂了，是吧？桌瓶子在全旁损坏，装水的瓶子也损坏了，也装不了水了。水轮在井旁破烂，那用这个轮子去舀水嘛，打水上来，破烂了也打不了水了。你看，没有一件好事，是吧？不是破就是败，就是裂，就是这个，反正没有任何好事情。显得就是这个杏树开花呢，非常的不协调，对吧？所有都是坏事，只有一件就是让人感到有一点生命的气息的，就是开花了。我们看到开花是不是都很高兴，是吧？很喜乐，让人。只有这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这些都是提醒人的，人会衰败的，人会生病的，是吧？会死亡的。接着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是讲到最后呢，归到一切都是虚空。但是呢，这里边只有一件事，有杏树开花。那这个大家是不是有一点点感觉了？这个杏树什么意思？其实呢，还不是特别明显。最后这一处呢，就给大家解答这个谜底了。这个杏树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再看一处，在耶利米书的一章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啊，这个耶利米在异象当中，神让他看见的是一根杏树枝。接着说，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杏树枝到底什么意思。十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这个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了半天，绕一大圈，最后回到就是这一点。就是这是神说的，是吧？杏树到底什么意思啊？ You have seen well, for I'm watching over my word to perform it. 就是神要看守留意他的话使得成就。那神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跟这个杏树枝有什么关系？神让耶利米看见一个杏树枝，然后告诉他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这个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这个呢，其实要看一点原文的，看一点这个希伯来语。这个如果我们看希伯来语呢，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这个杏树枝，这个希伯来语这个单词叫 shakei。 这个 shakei 的这个写出来啊，和这个留意保守 shaka 这个呢，其实呢是看起来是一样的。这两个词啊，就是留意保守这个词的写出来和这个杏树枝 shaka 他们俩这个 strong number 呢，这个杏树枝是08247，这个留意保守是08245，也很接近。这两个词写出来一样，就是那些下边那些点缀不一样。那留意保守就是什么？就是 watch， 是吧？警醒 wake， 就是神告诉耶利米，我为什么让你看见杏树枝，就是我的旨意是我要留意看守我的话，让我的话有成就，就是让耶利米去讲神的话。但是为什么让他看见一根杏树枝呢？大家看到，因为杏树枝和留意看守警醒是这两个看起来是一样的词，是一样的。就是说神有时候用这种文字游戏，你们看看起来一样，就让你看到杏树枝，你想到这杏树枝这个词呢，哦，就让你想到是留意警醒看守。大家看刚才那个传道书里边，不是在一直在提醒我们，是吧？要纪念我们的主，要留意警醒，因为人会死的，人会衰老的，让人看到这个杏树。你看，突然出来一个杏树，很奇怪，是吧？那现在呢，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杏树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边和这个警醒看守是写出来是一样的。那神就用这样一个字形一样的这个字呢，就以这样一个形象，杏树的一样形象，提 提醒人们，然后呢借着先知耶利米看到这个异象，把神的话宣讲出来，让神的话呢成就。那大家想，哦，那原来就是一个，就是神用这样一个自行相似的，用这样一个形象来传达他的旨意，就是神要保守他的话成就。那这个杏树，那无非就是好像跟这个杏树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关系嘛，因为他正好赶上他这个字的字形和这个保守看守是一样的。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这个杏树呢，还不完全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必须相信这个什么树什么词，难道这个造字是吧，我们中国说造字仓颉造字是吧，其实我们看中国仓颉造字里边也是很有来头的，这个义字是吧，阳是吧，上边一个阳是吧，这个包括这个船是八口，这都有意义的。包括我们看希伯来语这里边，不是随随便便就用杏树啊造出来这个字和这个井井看守一样。那如果我们对杏树有所了解的话，我们会杏树它有一个特点。以前我也曾经种过一棵杏树的。那杏树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对春天比较敏感，就是春天它是几乎是最早开花的，这个杏树开花，它对温度很敏感，就是它能够知道春天来临的，可以很早就开花。它跟其他的果树比起来呢，它的休眠期比较短的，很容易被早春的暖流唤醒。这个在北方啊，我们来自北方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有所感觉，这个杏树确实是开花比较早。那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杏树神使用它和这个警醒看守放在一起，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里边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也是和它的属性有一定的关系，没有随便的巧合。我们就说嘛，一切都是神掌管，既然神掌管，神就不会让事情发生都是没有理由的巧合，是吧？圣经是里边都是很有理由的。那我们就看这个杏树，回到我们这个金灯台，讲了半天还绕回金灯台。这金灯台里边是三次说了，是吧？形状像杏花，也就是说，当神的百姓看到这个金灯台放在这儿，对不起，今天嗓子，看到金灯台想到什么呢？这个杏树花看到就保守，神要保守他的话，我们要警醒。那这个金灯台代表的就是教会，是吧？就是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教会的一员。那我们当然，我们教会里面没有放一个金灯台，但是我们学习圣经，我们要明白嘛，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当看到这个金灯台的时候，看到金台上面这个装饰这个杏树花的时候，他们就会联想到警醒祷告，神保守他的话使得成就。因为呢，神也借着耶利米看到那个异象，在异象当中看到一根杏树枝，是吧？而且呢已经明确告诉他，神要使他的话成就，神要留意看守他的话。神要留意看守，神怎么留意看守呢？神就让他的仆人嘛，包括我们现在讲到讲圣经，也是在实现神的旨意。神要留意看守他的话，神借着我们这些人在读圣经的时候留意，我们要讲出来神的旨意，神的看守的这个目的才能够实现，对吧？如果我们不去读圣经，我们不去祷告，不去研读，不明白，我们怎么看守呢？是不是？当然现在我们有圣灵，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那这个呢，也就是神让圣灵来保守看守我们的话。那接着36节，我们看又再重复一遍，球和枝子要连在一块，都是一块晶晶垂出来的。我们说了，这个除非神的大能的智慧，现在我是想象不到怎么由一块黄金，然后呢能够垂出来 里边是空的，这个金灯台中间有走这个油的，是吧？怎么能够用一块金子锤出来这么复杂的一个造型，花呀球啊这些东西，总之能做到。神赐给人这个智慧和能力，强调教会的合一，强调是一块出来的，不是焊接上去的，硬拼在一起的，是一块慢慢锤出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合一，是吧？反复强调。我们就说啊，圣经重要的不重要怎么看呢？就是是不是在强调，在重复，是吧？好，接着说什么？37节，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这灯光怎么对照呢？我们说中间一根柱子，一个灯，是吧？一边出来三个枝子，一共七个。其实这个灯在照的时候呢，它是光是往四周照的，对吧？但是这里边专门强调使灯光对照，就是这个灯光发出去以后是要互相照的，这个七个灯啊是要互相照的。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啊，也就是说我们说了金灯台代表着教会，那这些灯光出来就代表我们吧，我们要彼此对照的，彼此光照，彼此什么呀，守望，彼此提醒，对吧？代表这个信徒之间的这种彼此的互动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灯台啊，在会幕当中一个，就一个金灯台放在这个陈设桌上的。那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4章7节，这里边呢不一样了，说他又照所定的样式造10个金灯台，放在殿里，5个在右边，5个在左边，那就更多了，是吧？这个这么多的金灯台之间都是互相对照的，互相守望，互相提醒的，那代表这个是不是代表神的百姓增加了呢？然后这个为什么会多了这么多呢？变成10个了呢？大家想想，这个圣殿的规模大小，圣殿的这个就是面积，一层的面积就是原来会幕的4倍，全 double， 这个长宽都 double， 原来是30×10，整个会幕的这个平面是30×10轴。那所罗门建的圣殿呢，当然这都是神赐给他的这些的设计，是60×20轴，整个长宽 double， 那面积呢就是4倍，对吧？大多了，有足够的地方放这些的金灯台，当然就更多了，就造10个金灯台。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38节，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精金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精金依塔连德。你看刚才我说了这个不少呢，是吧？这很大一块黄金的，现在告诉我们尺寸了，是依塔连德。这依塔连德呢，当然也包括这些的剪子啊，这个就是剪下来这个蜡烛，这个花，其实不是蜡烛，就是油，橄榄油。但橄榄油也应该有个捻儿嘛，是吧？这个捻儿烧焦了要剪下来，放这个盘里边，叫蜡花盘。所有这些东西弄在一起呢，这个是依塔连德黄金。依塔连德呢是45公斤的，很大一块，是吧？虽然金子重，45公斤也是不小的一块呢。用这样，当然除掉这几个都是小的东西嘛，剪刀嘛什么，这个都没多大的，主要就是主要的这个用途就是用在金灯台上了，接近于塔连德。这么一大块黄金锤出来这个金灯台的这么复杂的一个设计，是吧？可想这个工艺多么复杂，多么难。但是呢，神给人能力，我就说嘛，神给人能力。现在的科技得用这个尖端的技术应该能设计出来，但是也不是锤出来的，现在都是铸造，是吧？ Anyway， 总之呢，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神赐给人这么高的智慧能力，能够这个用一块黄金锤出来这样一个复杂的金灯台出来。 接着四十节呢，又是一句话，是吧？出现很多次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不止这两次，前面有一次是吧？后面还有，还会出现的。而且呢，我们会看到真正制作的时候就更多了。每制作一个东西，都要强调是按照神吩咐摩西所说的来制作的，每一次都要强调一次。神不厌其烦地强调，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什么意思呢？就是绝对不让、不允许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任何的更改。神的事情、神的这个里边一切的设计，绝对不能加上人的想法来更改。那现在一样，应用到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是，我们不管是在教会的治理、教会的发展，还有我们平时这些的侍奉，一切的事情都要按照圣经教导，不能离开圣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在约翰一书里边讲到，一切越过基督教训的，就是没有神；越过基督教训，就是超过圣经所说了，超过圣经所讲，我们自己去发挥，这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尤其我们讲道的人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圣经怎么说，我们就老老实实怎么说，不能有任何的加添，也不能任何的删减。圣经说的很严厉的，这个神是不允许的，神是要惩罚的。尤其是我们做神话语出口的人，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的口。保罗跟提摩太讲的是吧，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因为你们所讲的能救自己，也能救听你们的人。所以这个实在是太重要、太神圣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讲，一定要原原本本、忠心于圣经。那我上一次讲到呢，有一个弟兄很有爱心，就私下里就发给我说，我这个地方是不是不太准确。所以呢，我也反思，很美好，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就是刚才我说的嘛，对照这些的金灯台发出光来，互相的照，就是彼此守望嘛，是吧？发现有自己有感觉有哪里不对，欢迎大家就是踊跃的，不用客气的提出来。也希望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来在神面前我们当然我们是本着这个自己的尽力的，完全的按照圣经教导，但是人是有限的嘛，人可能会犯错误，是吧？所以我们要希望弟兄姊妹们这个帮助我们，为我们守望，为我们祷告，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接下来呢，二十六章这个就很多的就需要计算了，需要这个里面讲到了这个幔子，就是现在前面讲的这个已经会幕里边这几件器具，就是约柜和这个桌子，这个金灯台是吧，这些都设计都结束了。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屋顶了，就是我们用屋顶这个词吧，其实这个帐幕呢，其实也相当于一个帐篷一样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帐篷的样子。我们想象的帐篷都是像一个房子一样的，是吧？中间高，像一个屋顶一样，两边是这个垂下来的。但是呢，这个会幕不是，会幕是一个就像一个盒子一样的，方方正正的。我们说了，这个长是30肘，宽是10肘。至圣所呢，至圣所非常有意思，至圣所是长、宽、高都是10肘，也就是说至圣所的形状是一个立方体，长宽高都是10肘。那后来圣殿的至圣所呢，也是一个立方体，长宽高 double 了，都是20肘。10肘呢，就是4.5米，是吧？4.5米见方的一个空间，至圣所。那圣殿里边呢，就是9米见方的一个至圣所的一个空间。 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是这个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也是一个立方体，从天而降，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是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是4000里，好像是我记得，因为我没有，我现在想起来跟大家讲，如果不对，大家再纠正啊。我记得好像是4000里，就是长宽高4000里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是立方体的。为什么神的这个不管是圣城还是至圣所都是这样一个立方体呢？就是长宽高都一样，就告诉我们是神的绝对的公正、公平、正直、公义，就代表这个神的这个方面。好，今天我们呢可能这个26章也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简单跟大家开一个头吧。26章呢讲到的就是会幕的这个帐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盖房子是吧，在旷野当中建会幕呢没有砖瓦，也不能拆迁，所以呢就用最简单的他们能有的这种木材和这种羊毛啊，这种线呢、啊、为什么开始让他们要捐献紫色线是吧，这个朱红色的这些线，蓝色的，用这些线呢就是织这个帐幕，也就是说整个这个会幕的构成呢没有任何的砖瓦的，全是木板和这些的线和羊毛织成的这些东西，最外边呢是这个羊皮和海狗皮，总之呢这些都是很容易拆很容易装，然后呢因为他们频繁的要搬家嘛，所以呢这些都是他们现有的这些材料可以找到的，然后呢又适合频繁的搬迁，这样的一些东西制作成的，但是呢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所以他们制作了半年多的时间。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圣经，非常奇妙的让我们看见你赐给以色列人的是多么丰富的这些的供应啊，不管是物质上的供应还是属灵上的供应，我们现在也是同样的，你也赐给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有比以色列人更完备的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求主你带领我们，爱慕你的话，也能够常常的祷告亲近主，带领我们教会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听完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